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阿龙说北京午后一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周三的时间呢，咱们书接前文，就说到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对吧？崇祯皇帝当政的时候呢，这个可以说是意气风发的一个年岁，17岁当政，当了17年，结果吊死在景山之上。但是咱话说回来啊，他当政的这几年呢，还是想有所作为的啊，还是想呢振兴大明王朝的。但是咱上文书说到，说呢，第一就是说别人给他提一个意见，说什么呢？咱们现在本身资金紧张啊，咱们能不能按现代话说，就是那些个不太有用的人或者机构啊，咱们就削减一部分。但没想到，就是当年被崇祯开掉的一个员工，后来却亲手把崇祯逼上了死路。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崇祯这个皇帝呢，在明朝的所有皇帝里边来说呢，算是比较有作为的
啊，
但可惜接到的大明江山已经是千疮百孔了，积重难返，所以他也没办法了。而且还有一点非常的要命，崇祯这个人呢，虽然很积极啊，虽然呢有一定的本事，但是咱有一句老话讲，性格决定命运，就是他这个性格上呢有一定的残缺。
哦，
上回埋了这么一个包袱，说他到底有什么性格残缺呢？咱们今天继续来解读大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
嗯，
那么他面对的当时的明朝呢，是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啊。这崇祯也开始得召见这个有识之士，咱们商量商量该怎么办呢？
嗯，
他召见的就是兵部右侍郎杨鹤。
嗯，
正好你也是管这摊的，兵部右侍郎嘛。
嗯，
就问他说，现在咱们是剿灭之际，应该以何为计策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对农民起义军，这杨鹤呢，反倒跟皇上说：“您问这个剿灭之计呀，就错了。为什么呢？我们呢，应该是立主招抚
啊，
咱应该把他抚慰下来，不应该去剿灭。他认为什么呢？原文记载说：‘盗贼之起，是因为饥荒之急，民不聊生耳。’就说白了，为什么各地农民起义呀？说白了，咱们中国老百姓啊，其实很善良的。一般来说，有口饭吃啊，轻易不会闹事儿。你会发现，中国人性格是这样的。
对，
那么一定是饥荒之急，民不聊生耳，饿的实在没辙了。反正我等着饿死啊，也是饿死。我造反呢，兴许还有一丝的希望。那我不如造反。所以呢，各地开始出现民变。所以呢，他说，只要政府呢，咱们去赈济灾民，并且呢，资助他们能够归农复业。就是以前你干什么的，你还去干什么？大家安居乐业，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让这些人能够有一个求生之道，他必然就不会再造反了。
说的很有道理，
所以我们主张的是抚而不是剿
啊。
崇祯皇帝认为呢，说这话确实，有道理。他说什么呢？说寇爷，我赤子以抚之。就说白了，这杨鹤把崇祯给说明白了。他说什么寇就是贼寇啊，爷我赤子也是我中华赤子啊，所以呢，我们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我们应该去抚慰他。于是呢，就命令这个杨鹤呀，你当这个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啊，你主要管这个事情，你去抚慰吧。抚慰杨鹤是一介臣子啊，抚慰靠钱呐，
对呀，
剿灭靠打。那钱我不能自个儿出啊，您得给点钱我去抚慰灾民去呀。那崇祯皇上呢，给多少钱呢？发了库银10万两。这10万两发下去了，就认为行了，我抚慰了应该没事了吧。发下去当时啊平息了一段时间。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长时间又开始造反了。所以说这就是农民起义军呢悬而又起。他为什么要造反呢？其实这笔账不禁算。咱只要在这儿给听众算笔账，您自己也能明白啊。咱算笔账，10万两银子，咱就算是一人1两银子，不多吧？
对，
那能给到多少个人？
10万个人，
也就10万人。但当时全国的农民起义军可不止10万，
哦，
对吧？咱就说这10万人拿了你的好处了，他不造反了，平息了一部分人。但当时来说，咱折合当时的这个物价
啊，
1斗米是7钱。
1斗米是7钱，
1两银子是10钱。7钱1斗，
就等于1斗米啊，1人1斗米，
一人给你10块钱，对吧？然后呢，7块钱呢买1斗米
啊。
这1斗米如果吃的话，一般来说可以吃50天
啊，
是一个正常人。
那
帮都是饿疯了的。那么50天能不能盯下来不一定，咱暂且认为正常情况下 一斗米吃50天，那么一两银子买的米能吃多少天呢？能吃70天。
嗯，
那换句话说，2个月之后米吃完了，他还得造反呢。
对啊，
所以10万两银子扔出去，连个音儿都没听着，石沉大海。
嚯，
只是抚慰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开始，
嗯，
接着造反。那么当时说陕西当时什么样了呢？史料记载叫十室九空人相识，10家有9家是空的，
嗯，
已经没有人了，
嗯，
不是逃荒去就是跑了。人相识，没东西可吃呢，只能够弱肉强食，人吃人。
天哪，
都到了这种情况了，那岂是你10万两银子就能抚慰得下来的呀？
嗯，
对吧？所以说呢，当时这银子大半呢还没有全都到这个灾民的手里，
嗯，
大半在中途当中又被贪官污吏给贪了。
哦，
所以你想那就更不可能了，你全发下了，
嗯，
顶多10万人让他消停70天，
嗯，
何况半道儿贪污很多呢。这兵部尚书啊叫梁廷栋就说了，他说什么呢？说今日民穷之故，唯在官贪，就点出来了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农民起义啊。
嗯，
因为咱们朝廷的官员太贪了。
嗯，
这个杨鹤说的抚慰没有成功，然后呢就打破了崇祯皇帝的主意算盘了。于是呢心想，我来软的不行，给你们好脸不行，
嗯，
那就改抚为剿。
嗯，
哎，我不会再抚慰你们了，直接打。
嗯，
看能不能打服了你们。
嗯，
但是崇祯皇帝糊涂了。
嗯，
为什么糊涂了呢？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一分析大伙儿就恍然大悟了。你剿灭农民起义军得打仗，对吧？
嗯，
打仗呢得给这个士兵啊发粮饷，
对，
他得吃饱了才能打仗去。这粮饷你没有钱怎么办呢？就摊派税收。
嗯，
这摊派税收呢，这税收压在谁头上呢？不能是各方各级官员头上，
嗯，
各级官员还得往下压，又压在老百姓身上。
嗯，
那么老百姓呢就更没有生路。
嗯，
就是当年可能是琢磨的是造反还是不造反，正在琢磨的时候，这税收一摊派下来，干脆造反吧。
嗯，
所以呢造反的人就越来越多，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哎，
大家明白了吧？
嗯，
而且呢这崇祯呢每一次派这个总督啊去剿灭农民起义军都抱了莫大的希望。
嗯，
就希望呢赶紧的能把他们剿灭掉，然后把这为首的给我逮来，在京城咱也知道献俘仪式啊。
嗯，
以前说的故宫紫禁城午门那个地方有一个大型的仪式叫献俘仪式。
嗯，
我也希望重振雄风，哪天我崇祯皇帝站在午门之上，然后呢进行献俘大典，能把农民起义军的头目给我献到紫禁城城根底下，我亲自看着宰了他们。
嗯，
天天想着这个，用现代话说急功近利呀。
嗯，
尤其呢这个农民起义军他还有一点是激怒这个崇祯皇帝了。
嗯，
干嘛呢？焚了人家祖坟了
啊，
把人祖坟给烧了，并且呢杀了亲王了，就把崇祯的亲叔叔给宰了，
鹤
棣亲王。这一下就成了家族的仇恨了，
国恨家仇。
对，崇祯皇帝呢就开始更不依不饶了。但是就因为他这急功近利，后边的事情是越来越难收场。
看这个崇祯皇帝怎么收场，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了农民起义军呢还有一点是激怒了崇祯，把人家祖坟，明朝祖坟给烧了。哎，把人亲王说白了就是崇祯的叔叔给宰了。
哇，
这一下成了这个家族恨了。
嗯，
这个仇恨呢是刻骨铭心，就发誓要灭了这帮流寇。
嗯，
那每当他接到捷报的时候呢，比如打胜仗了，开始欢欣鼓舞，哎呀终于打了胜仗了。
嗯，
但是一旦说他心里边就断定了啊。
嗯，
我们是正派，
嗯，
他们是流寇，他们一定是必死无疑的。他有了这个信念是好的，但是这个心理暗示太强之后呢，他就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了。所以一旦他认为这人是必死无疑，流寇是必灭的，可是死灰复燃的时候他就更气急败坏。
哦，
哎，他心里承受不了，
愤怒已经充斥了他整个的情绪。
对，而且他愤怒之后呢他没有什么理智可言了。结果呢，哎，每次他一发怒或者每次呢出师不利打了败仗，就必定有一两个这个总督就被灭了。
嗯，
督府逃不了被杀的厄运。
哦，
就是你只要是这个督师不利就要把你宰了。其实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你本身眼下无人可使。
嗯，
对吧？偶尔打个败仗呢咱应该分析这个原因，他不解回来一律宰。
嗯，
那你就更没有人可以使了。
嗯，
况且呢活着的人就更没有人敢跟你干了。
对，
这是他说的性格的缺陷。
哦，
哎，所以呢人是越来越少。但是崇祯皇帝这个时候啊 并没有接受这个教训，
嗯，
哎，他就是咒骂那些个，说白了督府，你们是督军不力，围剿不力，唯独呢没有办法去找这个乱象的根源到底在哪儿，
就干什么吃的，对吧？给我打了败仗。
而且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天意，古人都比较
迷信，嗯，
这时候上天呢也跟他过意不去。
怎么了？
从崇祯登基这多少年来，他登基一直到现在，就现在这个各地农民起义啊，中间这多少年就没有一年是安稳日子，国泰民安，没有，就年年都有饥荒。啊，
哟，
当时记载饥荒到哪儿呢？京畿，京畿就是北京城附近，啊，山东、河南、山西，连续两年大旱，然后又闹蝗虫，蝗虫是遮天蔽日，以至于老百姓刚才说为什么说十室九空人相识啊？不光是农民起义军，就战乱导致的。也因为什么呀，就是闹这个天荒，庄稼收不上来，所以人相食，开始出现人吃人，
哦，就是不光是人祸，天灾，
对，老天爷呀，
哦，
也跟他作对。那么从这个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在古城又再次起义了，
嗯，
这李自成呢在河南也如鱼得水了，这才使崇祯真正感到形势危急，可能自己大明江山不保了。
嗯，
李自成呢打进河南，人家推行的是什么呢？咱们在中学历史课都学过，叫行仁义收人心，均田免粮。我记得那会儿历史考试必考这道题，均田免粮。说白，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头嘛，哎，我打下这个地方，从此之后各位不用再交赋税了，咱打下粮食大家平分。
嗯，
哎，所以呢肯定他是非常得人心的呀。
嗯，
成千上万的饥民呢就开始蜂拥而至，就投奔这个李自成。当时李自成啊，不能说拥兵吧，叫拥民数十万人，几十万的这个大部队就形成了，然后立马就开始攻克洛阳，
嗯，
又杀了福王朱常洵，这朱常洵是这个崇祯的叔叔，
嗯，
然后呢，这中原战局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家把中原基本上把持住了，
嗯，
哎，那么崇祯呢，从这个崇祯镇压农民起义军呢，啊，这个全过程咱们来分析的话呢，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嗯，
就是什么呢？没找到农民反抗的真正原因在哪儿，只是拼命的围剿，
嗯，
哪儿出了起义军了就剿哪儿，
嗯，
这等于是啊，按下葫芦又起瓢，
对，
你没有找到根源，只能这儿打一仗那儿打一仗，结果是越打越手忙脚乱，
嗯，
那为了达到说早日能够天下太平啊，也不惜的就是加派这个赋税于民，让老百姓啊交钱是越来越多，所以当时记载叫想家而田日荒，征集而民日少，说白了就是你想种粮食啊，哪哪都是天灾人祸，还种不了，
真惨。
你想收赋税呢，
嗯，
这地方没人了，连县太爷都没辙了，
天哪，
交不上钱来，人都找
不
着了，
给他好路走了。
对，实际上呢等于是崇祯皇帝啊，有一部分咱可以说吧，因为他的性格有点自掘坟墓这个意思，
嗯，
就是他自己这个下场啊，很大一部分是自己的性格造成的，
嗯，
那导致这个错误的原因呢，就是他的偏见，而且呢，还有就是急于求成，容不得半点的这个失败、挫败，这个都不行。
你看，这是明朝版的傲慢与偏见。
在东北地区呢，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中原地区农民起义军日渐的强大，
嗯，
在东北地区还有一股势力，就是后来取代明朝的这股势力。日益强大，就是后金，
哦，
后金就是咱说的大清啊，
嗯
啊，尤其是崇祯九年，皇太极这时候已经称帝了，把后金就改为清了，说不来这会儿就是清和明就已经对峙上了
啊，
哎，那么就想取明而代之，希望呢打进北京城，辽东这一片的局势呢也非常的严峻了，
嗯，
这崇祯呢就深信这个局面为什么形成呢？
嗯，
将帅无能，
嗯，
你们胆怯。所以造成这个局面，他没有去想他自己统治到底有什么问题，
嗯，
所以自然呢也没有正视现在这么一个现实，后金的势力啊不像当年了，
嗯，
在崇祯这一朝可以说今非昔比了，所以崇祯皇帝呢还以当年那个实力去衡量后金，他给底下这帮军官又下了一个死命令，什么呀？速战速决，
哦，
这个命令有点不近人情了，而且呢这也是根本解决不了的，这又是啊因为他这急功近利又制定了一系列对后金或者对这个清啊一系列的错误的一些个规划，
嗯，
以至于这个清军是一路势如破竹奔南边下来，就奔北京就来了，
嗯，
崇祯十五年二月，这清兵呢就攻克了宁远锦州，这时候总兵祖大寿 还在坚守着保护着大明。祖大寿这人很有名，
对，
是明末一员大将。他们家住哪儿呢？北京有一地名大伙可能知道，祖家街。
祖家街，
祖家街、
哦、
啊，祖家街为什么叫祖家街呢？祖大寿宅子在那儿、
哦、
啊。这祖大寿确实啊能力来说非常的强
啊、
哦、所以有他在这坚守呢，清兵也是无可奈何、
嗯、
就只能奔后撤。
嗯，
崇祯一看呢，这个宁远和锦州两地吃紧，又派了一个人去支援去。这个人大伙也特别的熟，就是洪承畴。
哦，
率兵十万去支援去。洪承畴用的方法呢是步步紧兵，就是说白了稳扎稳打。
嗯，
我夺一块地方先把这扎稳了，然后再以这个地方为根据地再往前进兵。
嗯，
这清兵呢使得清兵就无机可乘了。
嗯，
然后慢慢的去收复失地，把这清兵啊给逼出关外。
嗯，
挺好的一个作战计划。
嗯，
并且实施起来呢每一步啊都实施的非常到位。
嗯，
崇祯麻烦了。
嗯，
老毛病又犯了。
怎么了？
所以你看啊，就是说咱现在好多在公司里边干事的人也知道
啊，
如果你是一个业务型的人才，你最怕碰到一个糊涂蛋的领导。
嗯，
本身你也不按部就班的话呢就差不多了
啊，
然后领导横插一杠子，结果你功亏一篑，前面全都前功尽弃了。很多人可能一听我说这话有同感。
哦，
哎，就以前我比如说身边有这个搞广告业务的领导说这么改这么改
啊，
天天熬夜熬到天亮，然后下礼拜那么改再那么改又熬到天亮。
嗯，
就简短结束吧，熬俩月结果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呢这一版跟俩月之前的版是一样的。
哦，就是
有很多的
广告公司在网上的笑话，
有很多的这个职员都有这种经历吧。
嗯，
所以碰到崇祯也是一个糊涂蛋的，对吧？在用兵这方面你确实不如祖大寿和洪承畴、嗯、结果呢他又是急功近利，这毛病又犯了，认为呢你出师这么长时间了打仗到现在你一点儿这个战果都没有、嗯、其实战果不是没有，是没有那么明显，对吧？所以就特别的失望。于是呢就怕什么呀，就怕派搅屎棍子，又派出一个人呢，派出一个人呢姓方，叫方若琪去了、哦、你去啊，我派你去给我探视一下到底前方是什么情况。
嗯，
这方若琪呢就认为说清兵啊这也是一个浑人
啊、
哦、说这我跟您说，以现在的局势来看呢，以我所见这清兵可以一鼓而平，说白了我一劲儿过去就把清兵给平了。
哦，
你说这可能吗？根本就不可能啊。
嗯，
所以呢皇上一听，哎，那看来洪承畴我跟你说这人有问题。
哦，就是他派了一个不懂业务的去视察了一番回来给他报告、
哎、对，那他肯定想洪承畴有问题、
嗯、
你为什么这么迟迟不肯出兵？
对，
两方面，你一来呢
你胆怯了，
胆怯啊，胆怯还可以、嗯、一方面你一来呢时间越长耗的经费越多，你是不是从中贪钱？
嗯。嗯，
第二一个你是不是有降清的这个倾向？
嗯，
所以呢就赶紧催促出兵。洪承畴一看皇上催着出兵，你不能不出啊，那属于抗旨不尊呢、啊、
嗯，
结果只能硬着头皮按照崇祯的方略然后出兵，结果明朝这点不多的部队全军覆没。
嘿，
这对明朝来说又是一个末顶的打击呀、啊、
嗯，
那洪承畴和祖大寿这俩人也都被俘虏了。
嗯，
被俘虏之后呢明朝就再也没有大将能跟这个清朝抗衡了。
嗯，
哎，而且呢特别有讽刺意味的是什么呢？洪承畴跟祖大寿这俩人呢，
嗯，
明白人，
嗯，
到那边之后呢人降了。
哦，
洪承畴降呢还是比较曲折的，费了半天劲，孝庄都亲自出面劝导洪承畴。
嗯，
结果洪承畴降了。
嗯，
人祖大寿是直接带兵就降了清朝了。
嗯，
对，因为知道为什么前车之鉴是有的，咱们知道
冤
死的谁、
嗯、
广渠门保卫战冤死的袁崇焕。
哦，
袁都师庙现在还在广渠门呢。
对，
至于他怎么冤死的呢，咱们这么着下节回来简短说一下人家这个袁崇焕是如何冤死的。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了这洪承畴后来跟祖大寿全都降了清了。
嗯，
因为呢有冤死的就是袁崇焕，广渠门保卫战、
啊、
打到广渠门袁崇焕回来护驾，结果皇上认为什么呢，是你要骗开城门跟清军一块入城要逮我、
啊、
所以这个袁崇焕被拿下，结果死得很惨，是冤死的、
啊、
说白了中了人家反间计了、
哦、
清军那边呢就逮了皇上身边一个贴身的一个太监、
哦、
不能算贴身吧，就皇宫里边当值的太监、
嗯、
给逮走了、
嗯、
逮走没杀这个太监，为什么呢？就为了逮你让他听一些贼话。
哦，
哎，还闹了天衣无缝闹了一局、
哦、
让这个太监呢在偶然之间听到了清军里边的议论，说哎跟你说吧， 这个袁将军够意思，咱打到广渠门，城门一开，袁将军带着咱们直接就入皇城，直接取这个崇祯的性命。说完之后还故意弄出一个纰漏，说白了看管上弄出一纰漏，让那太监呢跑了。其实不是说你真有本事跑，人故意弄一纰漏放你跑
啊。
回去之后赶紧报告崇祯，您不知道袁崇焕叛变了
啊，
他准备骗开咱们城门呢，直接带着清军取您首级。崇祯皇帝你倒分析分析，也不分析，直接就冤死袁崇焕了。
嗯，
哎，所以你看，这是没投降清朝的，结果弄成这么一个下场。
是，
那人家直接就降了。
嗯，
降了之后呢，更有讽刺意味的什么呢？就是崇祯皇帝认为啊是好人，战死沙场了。
嗯，
结果呢，还给这个洪承畴啊，以为他战死沙场呢，为了哀悼他，在都城外边建了一个祠堂。
嗯，
给洪承畴建了一个祠堂，然后还亲自去祭拜去献供。就祭拜这个洪承畴，认为他已经战死沙场了。
糊涂啊！
后来消息传到京城，他才知道，人家洪承畴没死，人家降了清了，这才停止这个祭拜。
那气坏了吧？
哎，那可不是嘛！现在手里已经基本没人了。
嗯，
他这个性格偏执啊，很有意思。就说到崇祯的性格偏执，因为讲到清朝的末、明朝的末帝了嘛。
嗯，
咱分析他这个性格偏执，才能分析出来这大明朝为什么到最后这一步。
自
然当然之前有很多的这个明朝的皇帝啊是不作为，但是他有他的缺点。
嗯，
首先来说呢，特殊时期有这个雷厉风行的性格是对的，但是呢咱得是具体情况而定出什么策略。
嗯，
如果变成急功近利了，那是有百害无一利的。
嗯，
但是呢这崇祯皇帝天生就是一个急脾气
啊，
他刚一上位，有一些呢有识之士就提出了说呢，现在要想天下一统啊，咱就必须得稳扎稳打。这崇祯元年，左都御史杨鹤就进言说，自万历三大征起，加派贫僧。就说白了呢，你现在啊这个给老百姓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啊，抱鼓成丘。抱鼓成丘这词儿挺慎能的，形容出来就各地啊老百姓死完之后都没钱买棺材，抱骨成丘嘛，就尸骨都扔到路边。现在咱们大明版图是这个样子的。
嗯，
然后竞争剧烈，善类朱浅一空，再加上当年这个魏忠贤跟客氏，对吧，就这个阉党这一波，这个善类呢朱浅一空，真有本事的人忠臣良将呢被他们陷害的，然后呢戍边的基本上没有人了，遣嘛，就遣送嘛，一空没有人了，老百姓也好，封疆大吏也好，士大夫也好，元气大伤。
嗯，
这时候咱们呢已经元气伤了，就好像人一样。他说呢，国家如同重病初起，百脉未调，一亲伤寒，求治的关键在于培养元气。这话说的没错，把一国家比成一个人的个体。
哦，
一个人大病初愈，咱们伺候一个大病初愈的人都应该有这个经验，
就是别上猛上补品。
对，你这个人已经说白了已经吸着氧吊瓶，已经一个月没苏醒了，一个月没进食吃流食，刚一醒来你给炖四个肘子，病治好了第二天准撑死。你起码现在来点稀的，熬点粥，下点挂面，煮点馄饨，慢慢的你给弄点肉，你不能一下哐叽给补大发了，那只能是死路一条。
对，
所以他说培养元气。另外一次呢，说崇祯皇帝在文华殿召见大学士叫程基命。
嗯，
召见这个大学士问他说，整治咱们这纲纪你有什么好办法呀？
嗯，
这程基命呢也说了，说好比乱丝，应先找出头绪，骤然更变只会越理越乱。就说白了，一团乱麻，你慢慢的去摘那个头去。
嗯，
哎，说的应该是很在理。
嗯，
但崇祯皇帝他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慢则咎之以猛，慢我已经等不及了，现在这个形势这么严峻，咱们必须得下猛药了。
嗯，
还是急功近利没被掰过来。崇祯皇帝还有一点就是偏听偏信，固执己见，他认为是对的那就是对的，他认为有毛病肯定有毛病。所以你看袁崇焕的冤死也是一点，他也不分析。哎，不分析为什么这个太监在人家大营里边重兵把守，轻易的一个太监就能跑出来，他不分析。
嗯，
不分析这是反间计。哎，所以他就这样固执己见，就为了监视大臣呢又开始犯老毛病了。采取的办法什么呢？哎，叫做依靠场卫鼓励告发，这可麻烦了。
这就是等于是自在内耗啊。
对呀，这鼓励告发说白了，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就把他当成一次内讧很好的机会了。
对，
这个户部尚书呢孙居相 在家里边给朋友写信，
嗯，
这信里边呢提到两句，有记载叫国势日非，邪分异恶，说白了呢，现在国家今非昔比了，邪分呢，分就是气氛的分，
嗯，
邪恶的气氛，
嗯，
就是日盛，
哦，
大家都会理解。说白，人写这几个字啊，是实事求是，
嗯，
对吧？结果呢，被这场卫侦探知道了，
嗯，
就给告发了。这崇祯皇帝二话没说，就把这孙居相逮捕戍边了。
这就有点这个，
你本身就
武断了，
无人可用，这时候你还在往外去排斥一些个有识之士。
对，
这场卫啊，这帮人抓人呢、啊、定刑啊，刑部都不敢过问。
嗯，
哎，有的呢明知道是冤案不敢给平反。
嗯，
所以当时这个场卫已经成了公害了。可是崇祯皇帝呢，因为鼓励告发，对这些事情啊就是假装不知道。
嗯，
一些个进谏的大臣呢，也因为就说白了进良言嘛，
嗯
啊，纷纷被罢了官了。这一下呢、
嗯、
人才又进一步的流失。
我们经常说这个一个事业的成败，人才是很关键的一个要素。
哎，
那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把这个国家比喻成一个工厂、
嗯、
那当你生产可能或者销售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不是说让这个厂里面的职工来鼓励告发，你应该是想办法先加强生产。
哎，所以说咱现在分析两方面，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一些个忠臣良将因为作战不利，小小的疏忽可能就项上人头搬了家，
嗯，
被杀了一批，然后呢在这个鼓励告发又给贬斥了一批，
嗯，
等于人才进一步流失，更没人可用了。
嗯，
这人才流失，下一步呢他还得去选拔人才，不能够手里空着没有人使。然后左都御史呢刘宗周就曾经请求说，咱要进贤才，咱要开盐路。这崇祯就问他说什么呢？说目下烽火遍积淀，就是眼下呀这烽火连天的都已经打到咱们北京城周边了、
嗯，
且国家败坏已及，当如何？就现在啊，咱们国家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嗯，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嗯，
这个宗周呢回答说什么呢？说吾辈必先练兵，就说白了呢，咱们这个军队啊，先得把这练兵给操持起来，也有这个作战能力。
哦、对，
后边还说了一系列他的这个怎么说呢？真知灼见，应该说也是句句在理。具体说了什么，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左都御史、
嗯、
对吧？皇上问他咱应该怎么办呢，他前边说了几句话是人话、
嗯、
啊，咱接着说啊，说吾辈必先练兵，没错，对吧、
嗯、
练兵必先选将，对，有好的将领才能带出一堆好兵来，
对，
对吧？然后呢选将必先选督府，贤督府就是贤良的督府，这也没错、
嗯、
然后呢则贤督府必先立兵，二部得人，就是吏部兵部啊得先得到人才。
嗯，
这话都没错，对吧、
嗯、
但是咱细分析呢全都是废话。
嗯，
可不是这样嘛，对吧？后边这话就不是人话
了啊。
可是这个话也是误国误民的一句话、
嗯、
说什么呢？叫论者但论才望，不问操守，就看他本事多大，不要问他这个人的德行好不好，有没有操守、
嗯、哦，那这个时候我就要问一句了、
嗯、
你万一你是这个人打仗打得特别厉害，给他领兵30万出去了、
啊、
带着无数钱粮咣叽投降了或跑了
啊，有可能，对吧？
是吧？你这品行不行不回来了怎么办？
但是崇祯当时呢就被迷惑了、
嗯、
就说白了这人是一混蛋是一地痞，打架是把好手，就选他。
哦，
这年头咱现在不是眼下当务之急不是打仗吗？
嗯，
哎，对，不问操守，
就是唯结果论。
哎，未有操守，不仅而遇事敢前，军事畏危者，说白了呢，碰见事儿敢往前冲。底下士兵呢，
嗯、
畏惧他这种威风或者这种威严、
嗯，
也得跟着他冲。
嗯，
这种人是咱们现在当务之急要选的人才。
嗯，
崇祯一听之后，嗯，不错。他说什么呢？即便之先才后手。眼下当务之急咱们选人才，所以呢先才后手，先才就是有这个打仗才能的人我先考虑他，后手手就是操守，有没有操守、
嗯、
咱们之后再考虑，这个不打紧的、
嗯、
他愣同意了。
嗯，
但是呢这些个没操守的人麻烦了，不光是投降、
嗯、
他打仗是把好手，他呢见钱眼开
啊、哦、
所以说呢农民军跟他打仗打不过、
嗯、
可以转一种方法把他拿下，
贿赂
受贿，贪污受贿，我贿赂你可以拿下你、
哦、
但是呢他一贿赂你，你很本来是占于主动地位的，结果就坐失战机、
嗯、
结果变主动为被动了。
哦，比如说这时候眼看着农民军你再打一场他就完了，
人家只要一求饶给点钱，
求饶给钱，你不打等着
这事儿呢。有实力，在崇祯七年的时候呢，这吴省总督啊叫陈启瑜啊，就把这个李自成呢围困在兴安县了。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峡谷，说白了只能给他堵在里边，跟瓮中捉鳖一样。
嗯，
给堵里边呢两个月之久。所以呢这个李自成啊是人困马乏，现在呢等于困兽一般做最后的挣扎。
嗯，
应该说呀，消灭李自成指日可待。
嗯，
就是李自成曾经差点死了。
哦，
消灭他指日可待，应该说你再加把劲儿这人就完了。
嗯，
但是呢咱说没操守的明朝的这个将领啊，这个陈启瑜，
嗯，
当时一看行了，我守着你吧，守来守去呢，李自成就献了重金，献了重宝。啊，就答应什么呢，人家给使了一个团儿，说我把我钱都给您，我不打了，我投降还不行吗？
哦，
哎，他也没说
麻痹这个，
对，他也没说放我一条生路。
嗯，
哎，我投降，我归顺。
嗯，
然后呢，就把这李自成给放出来了。
嗯，
那么史料记载这字儿可有意思了，叫什么呀？叫出了这个峡谷之后，叫纵横不可治也，一下出来生龙活虎。你再也管制不了他了，所以错失一个良机。
嗯，
那崇祯呢，他固执急躁的性格呀，也使很多人才或者是辞官了，或者被杀了。他在位十七年，咱就算一笔账，十七年所杀大臣告诉说不计其数，其中总督这个级别的十七年里就杀了七个人。
哦，那十七个不得了了。
对呀，基本上两年杀一个。
嗯，
最终留在身边的呢全都是一些废物，不敢说话呀，对吧？
嗯，
也不敢出征，出征打不赢得杀我，说话说不好得杀我。
嗯，
干脆那我就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做。那么有识之士呢又不甘心，就纷纷辞官了。
嗯，
剩下的就是一帮废物点心。
哎，
这盒点心凑齐了，咱看这盒点心都有什么点心。
嗯，
啊，这个崇祯二年正月呢，这崇祯就召见了叫周道登的人，就问他，你就看这帮废物点多废物啊。
嗯，
就问他说，宰相需用读书人和解。崇祯皇上看书，
嗯，
看到一句话，宰相需用读书人，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做这个，哦，问这个这个姓周的官员，
姓周的，问他这什么意思。
他得回答呀。
那如果你是姓周的你怎么回答？
我就说那个，因为书中呢有圣贤之言嘛。
啊，
圣贤之言必然他有一定的高度。
嗯，
这个人至少品行上没有问题的同时，他还能够有真知灼见。
姓周的回答比你那简略的多，人原文回答怎么回答。
嗯，
容臣到阁中检阅回奏。皇上，我先翻翻书去，回来告诉您。
哦，
这是姓周的回答的。
天，
是不是废物点心？
嗯。
然后崇祯又问说：“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就问你，很多奏折里写情面，什么叫情面？
嗯，
你姓周的你怎么回答？
情面，
对，
就是情感的情，
嗯，
面子的面吧。
对，情面吗？
哦，那就可能是，就是一种委婉的表达吧。
啊，情面俩字儿，你觉得？现在直译的话你认为情面是
直译的话就是给一点面子嘛。
啊，好，这是你的，起码来说是一个答案吧。
嗯，
人家姓周的这个更好，这个回答特别像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说，情面者面情之谓也。情面嘛就是面情，面子人情，说白了把这字一翻又给你拽回去了，打一台。
哦，等于没说，
这多像一大哲学家呀，情面面情之也。
哦，这个人我觉得这种人一般都活得比较长久。
但是他忘了一个问题了。
嗯，
叫这个大明江山不在的话，
他也就完了。
完了，对啊。
嗯，
皮之不存，你毛复何言？
对对对，
你毛复在什么地方啊？
嗯，
这崇祯十一年六月，然后入阁的还一个叫程国祥的，
嗯，
在对招的这个奏事当中呢，跟皇帝对话，他只会说什么行行行，好好好，好好，其他事儿一言不发。
哎，
这都是明史当中记载的这些个废物点心。
嗯
啊，这个时候内阁什么样了呢？内阁，比方说这个温体仁。还有什么呢？乌承吉、王应雄也被大伙纷纷讽刺，这是内阁大臣呢。
嗯，
国家兴亡可能指望这帮人呢。
嗯，
但这帮什么人呢？叫内阁藩城祭管乌龟王八总是遭瘟，这是当时明史当中记载的讽刺他们的话。
嗯，
这话是怎么来的呢？很有意思。
嗯，
说这个内阁里边不是也叫乌承吉的吗？
嗯，
这乌承吉呢是祖籍是归安人。
嗯，
所以叫乌龟。
哦，
啊。当然在这儿咱说一句，明史当中记载的历史事件对于现在在那地方生活的人没有任何讽刺意义。
嗯，
就是姓乌的这个人是归安人，把他说成乌龟。
嗯，
这王应雄呢是巴县人，王八。
哦，
哎，就讽刺他。这温体仁呢， 这温是三点水那个温，温兆伦那个温，就把它说成糟温那个温，温病那个温，所以就形成了刚才说的内阁翻成机管，乌龟王八总是糟温，就把这几个人的名字都搁在这
给串起来了，
串起来了，就说咒骂这些人。
嗯，
那这些人呢，官居内阁，又不能够团结百官，为皇上选拔人才，也不能够有所作为，然后呢，对这时局有所补益。相反呢，皇上着急的时候，跟着皇上一块儿急。你也束手无策，皇上就更着急，就只能起到一个火上浇油的这么一个作用。
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是就是皇上如果有一个什么错误的偏见哈，他们又没有任何真知灼见，他们就是是是对对对，然后把皇上推向了更深的深渊。
对，而且来说呢，这皇上呢，咱说了，崇祯皇帝固执己见，对吧，所以呢，虽然很多的大臣弹劾这几个废物点心，但崇祯什么样呢，叫做以所拔擢，就是我自己选的人，不欲以人言去也，不能听你们的随便开除，因为他是我的人，就更毁了。
所以说留下这些人，往后的事情可能就继续更加难办了。
嗯，
怎么难办呢？我们今天时间是到了，下期听阿龙分解。
之手，子孙之仇。